谢谢。我们将会有三天两夜的机会，在这里一同学习如何经营婚姻。大会的主题是与你同行，我们与神的婚约同行，与神所赐给我们的配偶同行，并且在任何的处境当中能学习婚姻，成为我们成长的机会。我相信这几天透过讲员的预备，也透过各位的参与，我们可以同得帮助。不，我一个小小的请求，坐在后面那几排的先把前面这两三排坐满，那我觉得人很集中，讲起来就很有精神了。哎，后面几排的请你们坐到前面来。哎，人口集中，显出各位追求的热忱，我讲起来就更带劲儿了。今天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是做你配偶的好配偶，引用的经文改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从28节到33节，我来念给各位听。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8节到33节这样说，丈夫应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好，所有的人都要坐到前面这两三排，所有人都要坐到前面两三排。哎，把第二排通通都坐满。好，好，对对对，坐第一排，坐第一排。哎，我们刚刚唱诗，果然他们都过来了，所以我们大会大约成年人会有120个。还有一些人明天才来，所以今天晚上你们仔细听，明天他们来的时候你就把我讲的内容讲给他们听，来预备他们的心。我们做一个祷告就开讲。父神，感谢你带领仆人到了这教会，有三天两夜的时间，我们一同分享在你所设立的婚姻当中如何使婚姻成为成长的机会。祈求神施恩，让仆人有舌头可以讲，弟兄姊妹们有耳朵可听，我们同得帮助。深信你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设立婚姻为的是使我们可以有机会体会神与人中间的关系，正如同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一样。愿神施恩今天晚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圣名祈祷，阿们。婚姻是两个不同背景、两个不同个性、两个不同性别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屋顶底下，这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可以发展成为间谍情深，也可以发展成为水火不容，就看你怎么经营。哎呀，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细节特别多，所以发生摩擦的机会非常大。又因为现代人工作压力很大，一点火星就可以点燃火药库，所以婚姻当中如何疏解情绪，如何建造彼此中间美好的沟通，就成为重要的课题。有一个婚姻专家叫简顺安博士，他这样说，常常吵架的夫妇啊，没有事情也可以吵成小事情，小事情可以吵成大事情，大事情可以吵成天大的事情。所以越吵言语越来越剧烈，动作越来越粗鲁，经常使婚姻不可收拾。苏格拉底，哎，有的时候声音很大，有的时候声音很小，没有关系，我还没有习惯这个麦克风。 苏格拉底他在西方世界的地位很像孔子在东方世界的地位一样。苏格拉底很有学问，可惜苏格拉底娶到一个母夜叉。这个字是念着母夜叉还是母夜叉叉呀？
叉
叉
母夜什么
叉
母夜叉、哦、脾气非常暴躁。有一天他在大学教课的时候，做太太的竟然进去当着学生的面大骂先生苏格拉底一顿，出去了以后余怒未息，竟然去提了一大桶水进来，当着学生的面浇在苏格拉底先生的身上。这个苏格拉底真的很有修养，他就自我节操说，哎呀，雷声之后必有大雨，这是大自然的法则啊。我们凡人哪里有苏格拉底这种胸怀呢？所以我们是还是好好经营婚姻吧。苏格拉底又讲了一句名言，非常有意思。他说：“男人无论如何都要结婚。如果你娶到的是好太太，你会很幸福；如果你娶到的是母夜叉，你会变成哲学家，那也是很好的。”哎呀，苏格拉底还可以悠自己一默，实在是太厉害了。我感谢神，第一个师母，我们1969年结婚。一起服侍神一共38年的岁月，我第一个师母潘燕女士，她完全的忘怀自己，为上帝而活，以照顾我们的家庭作为她的服侍。她向我显示了什么是真正的爱，什么是宽容，而这种爱跟宽容拥有非凡的感化力跟征服力，是我学习到很多。直到2007年，我的师母患了子宫癌。2月14号，情人节那一天，盟主恩召归回天国。之后，上帝给我机会跟另一位女士夏雨结婚。2007年她走了以后，我还有机会再结婚，真的感谢神。哪里有一个63岁的男人还有机会呢？你们看不出我已经60几岁吗？
看不出。
哎呀，我今年68岁了哈。跟薛里刚刚结婚这5年的时间里面，我跟他都有很多不同的学习，因为他的个性跟第一个师母很不一样，表达很不一样，期待也很不一样。我要重新调试我的人格，跟他有美好的沟通。在这过程当中，感谢上帝让我有好的机会学习。刚刚我们所读的圣经，上帝吩咐我们做丈夫的说应当爱你的妻子，吩咐做妻子的说你们应当顺服尊重你们的丈夫。为什么呢？因为婚姻提供给我们最好的机会来了解到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就像上帝就主耶稣基督跟我们人类的关系一样。所以你经营很好的婚姻，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体会神跟人中间的关系。我们所读的圣经也说，总是保养自己顾惜，保养顾惜自己的身体嘛。哪一个人除非心里有疾病才会自己伤害自己？很少人自己伤害自己，你总是保养顾惜。那你的配偶就是你的身体，所以对配偶好就是对自己好。所以我最近发明了一个顺口溜，讲得非常好听。这个顺口溜是这样啊，对太太好就是对自己好，因为你对太太很好，她就煮一顿很好的饭给你吃，两个人都得到好处。所以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对配偶好就是对自己好，预备来，对配偶好就是对自己好，对配偶好可以疏解负面的情绪。我们说这个叫有病治病，英文叫 cure。 对配偶好，如果没有病的话就是无病强身，英文叫做 prevention。 所以我们今天设法来看如何能够经营美好的婚姻。通常一个人都是带着对爱情的憧憬进入婚姻的。我们还没结婚以前祷告白马王子出现，从此幸福快乐。 我们祷告白雪公主出现，从此美满婚姻。我们这里是不是真的有白雪公主？哎，这种的期望，指望着对方满足我一切的需要，期待他医治我过去的创伤。我带着这种期望进入婚姻的话，常常婚姻会有许多的困难。快乐婚姻到哪里去找呢？有人说，如果我的配偶温柔一点，我就会快乐，他所需要的是柔情。有人说，如果我的配偶多爱我一点，我就会快乐，他所需要的是一点贴心。如果我的配偶多赚一点钱，我就会快乐，他期望的是财务自由。有人说，如果我的配偶更浪漫一些，我就会快乐，他所期待的是一种表达，富有诗意。如果我的配偶送我钻戒，我就会快乐，他所期待的是一个礼物。把婚姻的这种浪漫憧憬写进你的心怀，常常成为婚姻的所谓毒药。因为很少有哪一个人结了婚几年以后还能够像刚刚开始交男女朋友的时候那么浪漫的情怀。我们说这种刻板印象把它带到婚姻当中，对婚姻多少就有扭曲的印象。以利亚也一样，当以利亚面临整个国家都是拜巴利的，最后发出一个挑战，你们拜巴利的先知450个，跟我到加密山上，我们看谁拜的神是真神。哇，他所期待上帝的动作是大场面。好啊，你们450个，你看祭坛已经筑起来了，把柴火放上去吧，把木材放上去吧，牛肉切成筷子，你们祷告啊，用火从天上降下来，哇，你那个神就是真神。这是巴利的先知用刀砍自己的身体，从早到晚呼叫巴利的名。以利亚嘲笑他们，整本圣经只有这个嘲笑是最合理的。嘿嘿嘿嘿，你们的巴利如果是睡着了，快去叫醒他吧。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以利亚说，现在你们退后一边，看我的。他另外做了一座坛，柴放好了，牛肉也就都摆在祭坛上。他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从天上降下我，烧灭所有的燔祭，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所以以利亚太习惯上帝在大场面当中施展他的作为，他的刻板印象。等到王后耶洗别说，明天我让你的脑袋挂在你的脖子上，我就不是王后。以利亚起来逃亡，40天的时间到达何烈山，他消耗了所有的精神，坐在一棵罗藤树底下求死，上帝啊，罢了，去我的性命吧，我不如烈酒。这时上帝来到他面前，对以利亚说，你在做什么？当上帝走过的时候，崩山裂石，耶和华不在其中，风火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所以上帝有一个功课要以利亚学习。以利亚，从前都你都习惯大场面，你对我有一个刻板的印象，现在我要告诉你，上帝可以在任何的场合当中显现，不一定是崩山裂石，也不一定有丰厚的地震。地震完了以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我感觉我们对婚姻常常有一个刻板的印象，先生表达爱情要这样表达，这句话要这样说，握手要怎么握，亲嘴要怎么亲。哎呀，我们都有一个刻板的印象。那我现在发现，没有两个人背景一样，思想模式一样，我们注定是会伤心的。所以我们不如把爱情想象作是随遇而安。我的配偶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美好的品质，我就去欣赏它，而不是期望一个浪漫的美景，一个想象当中的天使，这样你的婚姻就会快乐很多。我们看下一章。哎呀，我常常听说很多17、18岁的小女孩，她们祷告的时候希望她的未来男朋友身高180公分，我觉得173.5不够格。哎， 在我的年代里面猜猜看，173.5在中国人中间算是稍微高一点还是稍微矮一点？在我的年代
高
啊，
高。
我们11个人去当兵，你猜我173.511个，我排第几个？你猜猜看。
第三个。
还没有那么高。中国当时中华民族平均身高是170，我173.5，你猜我站在第四个。哎呀，我要我的男朋友身高180公分，我要名校毕业，我要他一毕业就有车子，我要他讲的是标准国语，最好是沈阳来的。哎呀，我们有很多的想象，这种刻板印象要求对方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你应当锻炼的不是魂牵梦气与你的理想，而是上帝已经把我们两个配合在一起，所以随遇而安，欣赏我们所拥有的。 Maybe 我一心寻找雄伟的红木，所以错过了青翠的草原，我一心寻找玫瑰的艳丽，所以错过了紫罗兰的幽香，我一心寻找朝阳的光华，会错过烛光的浪漫，我一心想要摘天上的星星，忽略了人间的灯火，我一心寻找台上的掌声，忽略了家庭的温馨，我一心寻找上帝的恩赐，所以忘记了赐恩赐的上帝。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的思想坐标可以转移，医治我心眼的视力，使我可以看见原来你的预备是最好的。他的表达方法是跟我的理想不一样，但你的预备是最好的。主啊，求你拓宽我心灵的容纳量，使你可以进来对我说话。上帝所预备的都是最好的。如果我们到了50岁的年龄还在梦想这个的话，你太理想主义了。有一个人希望，有一个男的啊，他已经结婚20几年，现在50岁，他还在祷告，上帝请你帮助我的配偶太太懂得如何打扮，美丽如同戴安娜王妃，身材如同玛丽莲梦露，让他去运动，上帝演讲起来像贾宋美龄。你们知道贾宋美龄多么厉害吗？参众两院一演讲完以后，美国就开始投入中国战区，个性如同白雪公主。如果这样你不会快乐。那女的当然也祷告，到了50岁结婚25年要祷告，上帝求你帮助我的先生赚钱如同比尔盖茨。魅力演讲如同我爸妈我妈妈，灵性如同华里克牧师 Rick Wilde， 谈恋爱起来如同克拉克盖博。你们知道克拉克盖博是谁吗？
乱世佳人。
对，乱世佳人那一个男主角克拉克盖博。哎，如果有这么美丽的啊，这么会谈恋爱的，轮不到你来娶，轮不到你来嫁。所以我们都应当对上帝这样说，上帝你为我所预备的是最好的。我们对方对那个人说，上帝为我所预备的就是最好的。预备来，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最好的。所以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都在上帝宝座前讲过这几句话哈。哎，你们猜猜看哈，我替多少人证婚过？你们猜猜看，因为我做牧师43年，替多少人证婚过？哎，我曾经在一个地方牧会哈，那个地方是全中华民族应当纪念的地方，叫克伦堡斯奥派。因为克伦堡斯奥派出现过连中华民族基督教历史当中最大的布道家，您知道是谁吗？我在那里牧会10年，宋尚杰，我们那里毕业的。哇，1987到1997，我在那里牧会。哎呀，都是大学生嘛，来我华亚是对 single campus 美国最大6万个人，所以好多香港来的、大陆来的、台湾来的，他们27、28岁最适合追男朋友、女朋友。我替他们证婚，哎，证婚的时候我总是告诉他们说，哎， 到了时候我问你，你能只能讲我愿意，不能讲别的啊。你的亲友已经从加拿大过来，然后我就问他说，某某人你是否愿意娶某某人做你的妻子，一生爱他，保护他，尊重他，一生爱他，你愿意吗？你只能讲我愿意啊。然后我就告诉他说 Follow me, repeat after me, 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他就中怪怪的开始讲了，哎，每一个都要事先想好，不能到时候忽然之间说我不愿意，你说的人玩笑。哎，这个时候我就这样说了哈，我愿意娶你某某人为妻，一生保护你，爱你，尊重你，一下很重要的啊，健康也好，还有呢，疾病也好，还有呢，富有也好，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也好，对啊，顺利也好，逆境也好，我都爱你，尊重你，好，那他们都讲好了。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结婚的时候，是答应上帝说，这一生不管任何的处境，都是爱对方。既然我们曾经这样说过，换句话说，优点缺点照单全收。你结婚的时候是这样做过应许的，哎，你们说对不对啊？那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个应许啊？所以我们就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兑现我们的应许。哎，我发现最近有应许的人啊，上帝就格外祝福他。我碰见过一些人讲话不上话，为什么呢？他答应辞职先找工作，一答应两年的时间，一个月就不见了，一个月以后就不见了。但是如果坚持好几年的人，上帝一定会赐福他，这种人坚持到底，婚姻也一定会坚持到底。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坚持到底的美德。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是思想，当我结婚的时候我所做的承诺，并且尽心竭力做到上帝所喜悦的。下一站，有一天有一个女的来看我，发现她的先生告诉我说要跟先生离婚。我问她怎么了，她轻描淡写讲一句话，她说我的先生没有办法满足我情感的需要。哦，她讲究的是情绪，讲究的是感觉。可是据我来看，她的先生啊，第一长得不高不矮，第二是非常成功的生意人，第三没有外遇，第四做生意赚很多钱，第五爱主，负责任，很会祷告。哎呀，这样的人你要挑什么啊？那我甚至没有办法满足我情感上的需要。要简单一句话，原来他发生外遇了，找一个男的很会谈情说爱，很会讲好听的话给他听，这样的人不知道欣赏在我们旁边的紫罗兰。所以请你注意， happiness doesn't come as a result of getting something we don't have, but rather of recognizing and appreciating what we do have。快乐并不是来自得着所没有的，快乐来自认知并且享受我所拥有的。每一次都得到你所想要的机会不大，把你的快乐建筑在其上，你就干等吧。相反的，为你现在所拥有的而感恩，百发百中，把快乐建筑在感恩的上面，你是有福的。我在北加州有牧师，当我在1973年到78年做他的辅导，辅仁大学辅导的时候，他是我的导师。现在他也60岁了，邀请我去他的教会讲道。我讲完道以后，他就下了大手说：“哎，李牧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发现很多的人哦，为一些小事情不开心，实在划不来。”我说：“怎么了？”他说：“我们教会真的有人哈。”星期天来做礼拜的时候，牧师呢要招呼200-300个人，所以不一定每一次有机会跟你个别握手打招呼。牧师今天没有跟我打招呼，不快乐。午餐排队要吃牛肉的时候，他想吃的那一块牛肉，前面那个人夹走了，不快乐。先生忘记买生日礼物，不快乐。他说这种人其实应当好好经营自得其乐。如果你的配偶没有办法满足你某一方每一方的需要，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满足你每一项的需要。所以在疏忽的地方，你的配偶疏忽的地方，你要自得其乐。 先生，你忘记今天是我生日了。没关系，我今天已经去 Nordstrom 买自己给一份礼物，买给自己一份礼物，刷在你的卡上。谢谢你送给我的礼物，这个叫自得其乐。所以我们要懂得疏解自己的情绪。如果因为配偶有哪一点疏忽，你自己是不高兴的话，哎呀，全家人就落入低气压的底下了。是第一个秘诀，宁可是随遇而安，而不是魂牵梦系于你的理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的。你们告诉我，讲的有没有一点点道理啊？
有，
有一点道理哈。啊啊。啊
很有道理
哇！谢谢你，谢谢你鼓励哈。第二个婚姻的秘诀，你是希望自己嫁娶对的人呢，还是自己做的对的人？我们要从迷失里面走出来。有很多人想就嫁娶对的人，婚姻才会幸福。不然，没有哪两个人在刚结婚的时候完全适合对方，而是在婚姻的过程当中，经过三五年的磨练，自己做一个对的人。不错，还没有结婚以前，你要眼睛张开，看得一清二楚。等到结婚以后，你要把眼睛半开半闭着，并且学习自己做一个非常好的配偶。如果你经常用这样的标准来量你的配偶，那很容易就说啊，我叫错人了，离婚就是最好的答案。那为什么不说，哎，我自己尝试做个更好的配偶，使我们的婚姻能够往美好的方向移动。你应当这样说：嫁娶对的人，他们认为幸福是个性的相配；做个对的人，认为婚姻的幸福是学习的成长的结果。嫁娶对的人，策略是想要改造对方；做个对的人，是希望改变自己。哪一个更有效呢？一个心理上，你应当这样要求对方。一个心理上是这样，我愿意随时不断的改变自己，来符合满足你的需要，符合你的需求。一个态度是被动的，一个态度是主动的。那主动的人总是比较有福的，像加拉太书六章五节所说的一样，我们个人必须尽我们自己一份力量，担当自己的担子，来改善你的处境，来改善你的婚姻。因为改善对方最短的路就是改善自己。中华民族的基督徒中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婚姻专家，叫做黄维仁博士，他在芝加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心理辅导、婚姻辅导。他讲了几句至理名言，经常他在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的时候，仔细看每一个字。他所说的话几乎四五个字就可以让我思考很久，这背后所蕴含的真理。他说啊，很多人进入婚姻，因为儿童时代常常有成长的创伤，从学校来的，从父母留下来的，也许父母就重视哥哥，他很会念书，哥哥是男的，我是女的，我比较不会念书，这些伤害啊，我们都很期待自己进入婚姻的时候，透过我们配偶所给予我们的格外关爱，我们会心里得到医治。而不然，心理不健康的人进入婚姻常常制造了许多难题。如果我以前我在做小孩子的时候得不到爸爸的关爱，现在要求先生所有的精力跟时间都要放在我的身上，给我特别的关爱，没有人可以满足你这一项的需要。心理不健康的结果，对先生有诸般过分的要求，导致两造中间常常会有许多的冲突。所以难怪圣经上有这句话哈，恶人所怕的反而会临到他。在婚姻当中，什么是恶人呢？那个恶人就是我的心理不健康。所以哈，我老是觉得，如果我是男的，我结了婚，我的太太很漂亮，很会社交，但我是比较内向的，我也没有他那么聪明，那么跟别人打交道，所以我是恶人，我心理不健康。 就常常很担心，在教会里面，他跟哪一个男人多谈两句话，我就觉得安全受到威胁，回家就发脾气，两个人就常常没完没了了。所以这样搞了好几次以后，反而更容易离婚。你害怕离婚，反而更容易离婚，这叫恶人所怕的，反而引导他。换句话说，华为人先生认为，心理不健康的人，自卑的人，对许多的事物过分敏感，所以我们要学习自己不断的成长，相信我们两个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所以神一定会保守我们的婚姻，你就能够放宽心情，配合去跟其他人讲两三句话，你不要吃醋，在家里能够有很好的脸色跟声音跟配偶相处，那你才会有一个快乐幸福的家庭。不错，恋爱的时候确实某一个程度上我们幼年时代的创伤会得到医治，比如父母忽略我，亲人珍惜我，同学轻看我，亲人看我是眼中同人，兄姐批评我的缺点，亲人欣赏我的长处，公司里面的同事拒绝我，情人无条件接纳我，社会是无情的，然而情人对我关爱备至，所以你就很愿意投入婚姻，认为婚姻是麻雀变凤凰的机会。我是台湾省籍的，所以发音，国语发音常常发音的不漂亮，不够标准。我前几年好不容易到沈阳故宫的地方去跟一些人学国语，我还照了一张皇帝像，我只花了$2美金，那个人就把黄袍交在我身上，帽子戴上，然后黄金椅坐上，后面有一个圣殿的宝座，大概就这么大，但是从那里照相过来，我后面写的字叫光明正大，我照到一张真的是皇帝的样子。你们猜猜看，清朝的皇帝大部分是胖胖还是瘦瘦的？你们猜猜看，满族的人大部分是胖的还是瘦的？
胖，
都是瘦瘦的。所以我照起来果然像乾隆皇帝。哎呀，好多的人希望自己，你看我的国语不够标准啊，麻雀变。那两个字我念得不太清楚，你们念一次给我听。麻雀变什么？
凤凰。
凤凰。麻雀变凤飞飞。
凤凰。
凤凰。现在对了没有？
对了。
对，哎呀，我们本省级的讲国语要讲得像啊，长老这么好，实在是很难。我们台湾省级的是，很多人把婚姻当作麻雀变凤凰的机会，可是除了耶和华以外，你不可能有别的谁可以满足你一切的需要，所以你不要老是箭头指向对方，因为当你箭头指向对方的要求的时候，你猜有多少根手指头指着你自己？一根手指头指别人批评别人的时候，有多少手指头指着自己？你们告诉我啊。
三根。
耶稣说，你批评别人的时候却不知道你自己犯了同样的错误，所以请你记得，婚姻比较快的路来经营幸福的婚姻是做个对的人，你自己努力开始。第三个，如何可以帮助我们的婚姻更加美好，做你配偶的好配偶呢？你要有贡献心态而不是讨债的心态。我谢谢潘燕女士跟我经营婚姻38年的时间当中，因为她心理非常健康，所以她一切都容让我，让我看见她的爱，我实在舍不得欺负她，我也从她身上看见牺牲忘我舍己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她心理很健康呢？因为她5岁就受洗成为基督徒，22岁图书馆系毕业，就教校园团去向中学生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4年以后跟他结婚，作为 台湾学生工作、中学工作的负责人。我很谢谢他过去38年的时间当中，像我，那活出来了，一个真正为对方忘怀自己，是怎样的一种生活跟心理状态？讨债的心态，焦点是我的需要；贡献的心态，贡献的心态，你的焦点是放在对方的需要。哪一个婚姻比较会成功？讨债总是认为你亏欠我，贡献的心态是我设法满足你。讨债的人的想法是，这是我的权利，我跟你结婚，我除了靠你外有什么别的可靠？你帮我买寿险，你死的时候至少50万可以吗？这个就是讨债的心理了。哎呀，你要这个做那个，贡献的心态是这样。婚姻是个机会来表达对对方的爱，一个注重得，一个注重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一个是忘怀自己。所以夫妇吵架的时候，如果都是基督徒，最常引用的圣经就是这个。那太太是这样，就是先生说你圣经不会读啊，就做太太就这样啊。圣经说你应该爱我，你要把爱在哪里？这个就讨债，就拿圣经来要求对方。好了，那这个先生哦，一定会怎么说啊？啊，你圣经读到哪里？圣经说，
妻子应当顺服丈夫，
顺服丈夫。你顺服我的顺服在哪里？两个人都是要求对方，所以我们说这个叫讨债的心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经营一个健康的心理，知道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可以满足一切的需要，那么我们的婚姻就会幸福非常的多。师母2007年去世以后，我帮他埋葬了，他的墓碑我想了好久，结果写了三句非常漂亮的英文句子，我觉得最能够描写他一生当中他所摆上的。我的英文还可以，但没有我女儿写的那么好，所以我写了两句，最后一句我还是要问他们说，你觉得妈妈墓碑上面怎么写是最好的呢？好啊，我相信上帝来的时候一定会看见这三行字，给我的师母非常美好的奖赏。第一句话是 Faithful servant， 他服侍上帝一共42年的时间，跟我结婚4年，他已经做全时间传道人，22岁，很少人22岁大学毕业就做全时间传道人。Faithful servant。 第二句话， Beloved wife， 所疼爱的妻子。那最后我就告诉他说，女儿，你们的英文比我好，你们也都爱妈妈，所以下面那句话要不要写 Beloved mother 呢？哎呀， Beloved 已经被我用走了， Beloved wife。 哎，我的女儿写得非常漂亮。哎，他们竟然建议说，你们猜猜看，形容词呢写什么什么妈的啊。哎，他们想出一个很好的英文单词，叫 cherish mother。 cherish 有没有，有没有听过这个字 cherish 的 mother？ 那我的墓碑将来我自己想好了，我的墓碑准备这样写。A thinker， 一个思想家。A writer， 我一共已经出版了136本书了。A writer。A theologian， 一个神学家，因为我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理论。A missionary， 我在远东创办了很多神学，在培训，每一年培训100个。20岁左右的年轻孩子。最后我希望我是做 a preacher， 能够因为我的讲道，过去42年的时间大概有20000个人归向基督耶稣，所以我大概已经想好了这几个字。当我埋葬完了， 我的师母以后走出来的过程，看见有另外一个墓碑写得非常好，你一辈子不会看见这么好的墓碑。你们想不想知道那墓碑上怎么写？是一个墨西哥人呢，他怎么写？哦，我看了以后，我真的觉得是我所看过的墓碑写的最好的。哎，你们想不想知道他怎么写？那句话是这样写的 ：He asked so little, he gave so much。哇，我觉得写的真的很好呢。He asked so little, he gave so much。哇，这个人就是贡献心态，而不是讨债心态。哎，我相信家的人，他的儿子永远纪念他，配偶永远纪念他，朋友也永远纪念他，把基督教的精华都活出来了。所以我告诉你，婚姻成功的秘诀就是脱离讨债心理，进入贡献心理。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婚姻幸福的秘诀进入贡献心理，而不是讨债心理。对，来，婚姻幸福的秘诀，
贡献吧。
哎，我要问各位啊，如果我的太太好温柔啊，好会奉献啊，替我煮早餐，每一件事情都替我设想周到，那我看见她那么会做事情，我会不会故意欺负她？你们告诉我，你说我会不会？
不会。
有良心的人就不会的嘛。你会更疼爱她，做先生的也一样啊。你如果对太太很好，太太也舍不得欺负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说，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独有一件事情，你要常常自己以为亏欠别人的是什么？唯有爱心，要常常自己以为爱的不够。所以我写了一首短诗，叫《高贵的欠债感》，这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凡事都不可以亏欠人，唯有爱对方，要常常自己以为爱的不够。如果我坚强，我劝软弱者服侍他们的债；如果我发达，我劝困顿者帮助他们的债；如果我富有，我劝穷苦者扶持他们的债。下面四行字，你们念给我听，预备，来。如果而自己以为自己欠对方爱心上做得不够，那这个婚姻就会改善啊。下一章我来念前面三个字啊，后面你们帮我念。如果我从前受过鼓励，我现在欠沮丧的灵一贯满达；如果我从前受过辅导，我现在欠迷茫的人一些真言；如果我有火气，我欠安慰暗夜贵客举许亮光。下面五行你们来念，预备，来。
如果我有家庭，我欠一辆马子一点温馨；如果我有教育，我欠十个妈妈一些许引导；如果我有信仰，我欠我爸有福音；如果我有救恩，我欠一些救赎；如果我有教会，
这种心理状态就是注重贡献，而不是讨债的心理。上帝一定会纪念你，只要你付出自己，通常你的财务也会得到报偿。飞扬杂志哈、啊、登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这个故事实在太动听了。我一讲哈、啊，你一生不会忘记这个故事有这么精彩。这是我所讲过2000个故事当中，我一生就讲到43年。讲过7000个故事，或者讲过2000个故事，然后就是这个故事最好听。想听的人给我鼓励，我就讲给你听。啊！有一天在费城一个百货公司，有一个老太太，因为马路上下了雷阵雨，急忙躲进百货公司里面来躲雨。那所有那些百货公司的职员哈、啊。看见这个老太太很贫穷的样子，其貌不扬，进来躲雨，所以没有人理她。 我是有一个二十几岁左右的职员，名字叫菲利普，他就走过来说，妇人，你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的地方吗？那妇人就很尴尬地说，对不起，我只是进来躲雨哈，没有关系。哎，他想进来躲雨啊，至少买一点东西吧，这东看看西看看，也没买到什么东西。结果这个菲利普这个年轻人竟然去搬了一把椅子到某一个角落，说，妇人，请你坐坐，雨停了以后你离开没问题。啊，妇人心里非常感恩。等到雨停了以后，这妇人站起来说，可不可以给我一张名片，他就放进他的皮包里。过了一个月以后，那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接到了一张信，是卡内基寄来的。卡内基是当时全世界的钢铁大王，等于现在的比尔盖茨，几百亿美金的身价。那个老妇人是卡内基的妈妈。他说，让你们的菲利普费到苏格兰，我们现在要在那里盖好几座 department store。 他就去做采购，负责所有的采购业务。那个总经理算一算，单单这一张名片，你这张信所寄来的利润，就是整个公司三年利润的总和。所以当菲利普要前往英国收拾行李的时候，他已经是这家百货公司的董事之一，并且为公司创造了非常重大的财富。他就是贡献心理，而不是讨债心理。讨债心理的人是看，这个人进来导演里啊，看他穷穷的样子，我估计记者他稍微就屁股对着那个导演。哎，但是贡献心理的人不一样哎，哎，你们相信不相信？只要这样做吧，一段时间以后，上帝一定会纪念你，信不信啊？贡献心理，你的婚姻一定要得到你的贡献，而不是讨债。哎呀，我一辈子哈，存着贡献的心理，都没有得到报酬，最近得到了。这故事是我所讲过，两千多少了，现在。
零
一故事当中最好听的，因为啊，哎呀，你看，我负责大学的工作，中学的工作，150个中学团体，后来负责大学的团体，一共70几个。是大学生夏令会的时候，400个500个人，我不但做大会主席，还要管上辅导会的讲员。所以啊，他们好喜欢来找辅导谈话。为什么找我谈话呢？因为找牧师谈话不要紧，找心理医生谈话1个小时100块。找牧师谈话最好的了嘛，一天谈得几个，哇，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啊。哎，我也没有说你们这些学生啊没有钱，算了，我何必理你们呢。哎，没有的，哪一个人有什么问题，我都尽心竭力帮助他。这样做了40年了。最近有一个州请我去讲道，他们人不多，就50-60个人。那一个州是美国50个州当中很小的一个州，就是沙漠，前不搭村，后不搭店，鸟在那里不生蛋，狗在那里呢。你都有吗？我不拉屎，但是我去的时候啊，我还是把我全部精神集中心力把道讲得非常好。哎，3天下来以后，有一个人就走过来说，林牧师都追到我家里，今天晚上跟我谈一谈。我说，对不起，你看有一个台湾来的牧师跟师母还有我的师母，我们4个人飞机票都买好了，我怎么能够把他们3个人丢下来呢？他说，让他们3个人先走，没问题，我再帮你买一张机票。我看见他那么诚恳，就留下来了。我存着贡献的心，那 那一天晚上刚好他从南台湾阿莲那个乡来拜访他的儿子的母亲住在他家，那我就带领他的母亲做了绝志祷告，把福音传给他。后来他问我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你不是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变下去的，我们公司里面有员工投奔到我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他知道哪里买货，他知道 报价单价多少，他也知道利润多少，他也知道海关啊税务啊还有客户啊，他们都知道，把这些资讯都带到我的竞争对手那里，我死了。我说那种负责的业务有多少，他们占公司业务的一半。说你想怎么办，他说看起来最好关门，我想去养鸵鸟。我说鸵鸟吃几斤饲料会长一斤肉，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鸵鸟的蛋几天会孵化，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鸵鸟最容易生哪一种病，需要吃哪一种抗生素，你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说好啊，你接受一点点刺激困难挫折，你就想放弃原来的业务。你做了二十几年，从大学时代就做这个，在大公司做了十几年，现在自己创业了五六年，你打开上帝给你开路，神一定会帮助你成功。哇，那个晚上我听他祷告完了以后，他受到很大的感动，说是应当坚持到底，现在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结果我回到加州以后，他寄了一张支票来，我一看，感谢上帝，竟然有人愿意支持我们飞扬的工作，这是我几十年在上帝面前存着贡献的心理，而不是讨债的心理，因为上帝纪念我。只有一个一次辅导一个钟头，怎么配得这张支票？对，你说什么？他们多少钱啊？哎，我们进入婚姻啊，如果真的讨债心，真的不容易。一定要是贡献的心，你才容易成功，你说对不对？而且对方看见你那么努力，他真的舍不得，绝对舍不得欺负你。所以我要告诉各位，哎，有没有一些儿童时代受过创伤的，进入婚姻的时候把婚姻当作麻雀变凤凰的机会，结果很容易就演变成为讨债期，你要给我这个，你要给我那个。所以祈求上帝施恩惠，让我们像有五种夫妇。因为圣经上有两节圣经，你们做丈夫的这样说，你们做丈夫要爱你的妻子，这是对丈夫的命令，不是拿来妻子拿给妻子要求丈夫的。对妻子的命令是你应当顺服你的丈夫，这不是给丈夫拿来要求妻子的。为什么丈夫要爱妻子呢？因为女性啊，结了婚以后，太太最大的需要就是被爱。那男性最大的需要是什么？被尊重。因为历史上啊，男的都是一家之主，居于领导的地位，所以他需要被尊重。但上帝是这样说，他们有特别的需要，所以你们尽量满足这个需要。我现在才知道啊，哇，这个爱具有非凡的感化力。我妈妈今年96岁了，才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而且记忆非常好，没有老年痴呆症。我小时候做过什么事，他到现在都记得。我妈妈96岁，那我爸爸95岁去世，我祖父94岁去世，所以我的寿命一定是他们三个人加起来除以3。我大概是96岁左右。今年我68岁，所以我还可以活多久？帮我算一下，
27，
大概还可以活28年啊！哎，看得出看不出我今年68岁？你们觉得看得出看不出？
在甩票
啊。看起来，如果说现在59岁，有没有人相信？
是。
哎，每一次我打电话，因为现在那个网络电话非常便宜嘛，一分钟才1分美金，所以我打电话回去问我妈妈去哪打电话，她第一句话一定这样说：“顺便啊，听了你的声音真欢喜。”啊，翻译一下。
顺畅，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声音，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
哎，我妈妈说顺畅啊，听见你声音非常高兴。底下她就讲一句话，因为我们一共有8个兄弟姊妹，只有我一个人在美国，其他7个兄弟姊妹都住在我妈妈走路5分钟可以到达的范围。星期一到星期二到星期天，每一个轮流煮一天。我的姐姐、哥哥、弟弟，通通都退休了，他们现在就每一天乖乖的煮一顿饭给我妈妈吃，所以我到世界各地去宣教，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为他们照顾妈妈很好。那我妈妈跟我讲了一句话，我才知道爱是这么重大啊。她就说：“有你们这8个兄弟姊妹这么孝顺，我做人很有价值。”她觉得她被爱，活得很有价值。哇，这句听了我也很感动，那我很难回应这句话，我只好说：“哎呀，我们会爱你，都是因为你从前无条件爱我们。”哇，他听了非常高兴。你看，当一个人被爱的时候，觉得充沛的价值，所以尽量表达爱，而不是批评，尽量接受对方的缺点，欣赏对方的优点，你的婚姻就会成功很多。所以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这样说：表达爱，觉得很有价值，对不对？来，表达爱，
觉得很有价值。
很可惜啊，这两个命令，次等的夫妇是拿来要求对方。先生说：“对对人应当顺服我。”哎，你们知道这些人讲话的时候通常都是鼻音吗？啊，太太的，做太太的就要求先生。先生，你应当爱我。第一个是那个故事要求对方，比较好一点的故事要求自己。做先生说：“太太，上帝要求我说要无条件的爱你，这方面我要继续学习。”哇，这是很好的夫妇了。做太太的对先生这样说：“上帝告诉我，你是一家之主，你应当得到尊重，我还在学习当中。”好，这是第二种的夫妇啊。第三种的服务是这样：哎呀，上帝要求我的先生要爱我，如果我10年不刷牙不洗脸，爱起来很难吗？所以我一定要把他自己打扮得漂亮一点，至少怎么穿着我要好好考虑，哪一件衣服搭配哪一个，让我到60岁的时候还有点魅力，让先生爱起来不难。哎，那这个就是要求自己了。这种的太太真的是非常好了。那做先生应该这样说：上帝要求我有 leadership， 让太太顺服起来容易。现在我们要买房子 ，location， 哪一个学区最好呢？价格多少呢？利率多少呢？说我们借多少钱，每一个月可以付多少啊？一定可以平顺的走过来。我这一切都研究完了以后，建议给我的太太，让她顺服起来容易，这个就是帮助自己，改善自己。哎，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做先生的追求有更多的力学，做太太的追求自己更可爱。好，我们现在做先生的对太太这样说：好，我愿意追求更有 leadership， 让你顺服起来不难，对不对？来，我追求更有 leadership， 让你顺服起来不难。啊，做太太现在对先生这样说：哈，我追求更可爱，让你爱起来容易，对不对？来，我追求更可爱，让你爱起来容易。嘿，哇，那这个就是神仙夫妇了哈。好了，哎，这第三种已经算不算厉害了？
厉害，
太厉害了，已经很厉害了啊！哎， 还有一种更厉害的，叫帮助对方。哎呀，你搞了半天发现对方还是没有利润线，你就对他这样说。最近哈、哦，我们这附近有一个房地产公司，我们现在就要买房子嘛，他们在开一种免费的课，就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去听一听，让我们知道买房子要注意些什么，我们两个一起去好不好？哎呀，这就是帮助对方了。哎，那如果你觉得你的太太哈、啊，没有那么 charming， 没有那么迷人。告诉他说：“太太，啊、我们俩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你的头发啊，清风挂面的那种大学女生头，真是非常好看。你甩头的时候，那个头发那个飘逸的样子，哇，迷死我了。那最近呢，我们年龄都大了，你的头发开始少一点点，黄一点点的，看起来。”我昨天看了这一本啊，有关发型的书啊，这个发型看起来相当适合你哦，不要再试试看了。帮助对方更可爱，哎呀，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当然很好啊。最后，请你记得，哎，有的时候啊，不管我们怎么努力，某一些方面我们的配偶，那个 sensitivity， 还有 learning 的一个。对对对，都已经开始落后了，实在没有可能了。当你的先生已经75岁的时候，你不要再强迫他去这个那个。75岁能够活到76岁，就要你干。哎，这个时候你就要接纳对方了，你不要要求太多了，就这样了，人生就这样了。哎。其实这5点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这5点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上帝将那无条件的爱赏赐给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完全接纳我们。所以，我们也应当如此对待我们周围的人。我跟你们讲一个笑话，这是我所讲过的笑话中间2000多少个。最好听的，有没有人想听？
有，
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要注意听哦，对不对？好吧，哎，因为教会非常注重圣经，所以有一个会有什么？这个教会的弟兄姊妹那么注重圣经，好啊，有一个方法。所以他就跑来向长老说：“长老，我最近手头有一点紧，我的小孩子没有钱给交学费，1万美金吧。”那长老说：“你应该负自己的财务责任嘛。”他竟然引用圣经说：“圣经讲有借贷的不可推辞。”做长老的没办法啊，圣经上的教训，只好拿5万块借给他。5万美金，过了5年都没还，哎，还钱嘛，我也需要钱，那都不肯还，还甚至用圣经说有借贷的不可推辞，也不可指望偿还。我做长老不容易，所以你们中间做长老了，你们要格外尊重他们，说对不对啊？
对，
因为他们要承担很多的压力，好吧？最后，这个长老啊，这个、长老其实也好，牧师也好啊，牧师也好，就请那个会友来吃饭。那个会友很高兴，啦啦啦啦啦啦，成天啊，牧师长老只是悔改了，我不但见他解不完，他还请我吃饭。去吃饭的时候，牧师长老只是。带他进入一个房间里面，上面有几碟花生，出门以后就把房间门关起来。那男人说：“哇，真好，吃花生。”他一个小时的时间，饭菜都不端上来，他开始生气了。他开始说：“牧师啊，只是长老啊，赶快上菜，要不然我要破门而出了。”指定着门外大声的吊色说：“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断的从这里出来。” 哎呀，哎，两个都引用圣经了，哎呀，真是太困难了。哎，我们有没有可能不吵架的时候两个都引用圣经啊？有没有可能啊？哎呀，我们再来看，做个罪的人尽其在我，请做太太的念第一句话，大家一起念，做太太的预备，来，我追求身体爱情的能力，做丈夫的请你们念这一句，下面这一句预备，来，
我追求更有灵感，使你束缚起来的难，
自己要求自己。第四个，请你们注意看，你的婚姻如果要美好，应当多多注意优点，忽略缺点，而不是注重缺点，忽略了对方的优点。注意缺点的人常常挑剔批评，注重优点的人常常欣赏跟接纳。配偶的感觉，一个是被拒绝，一个是被肯定，反应一定是反击跟对抗，一个是合作和回馈。一个婚姻会进入恶性循环，一个婚姻会进入善性循环。马太福音七章一节到五节说，为什么看见别人有一根眼中有一根小小的刺，自己眼中有一根梁木，你自己却忘记呢？啊，我服侍神43年的时间，逐渐发现啊，其实人类的缺点就是优点，优点就是缺点，缺点是缺点，优点是优点，这个就在哲学下定义的时候可以完全分得开。但跟人格牵扯在一起的时候，缺点就是优点，优点就是缺点，所以人才那么容易犯罪。哎，缺点就是优点，你知道一个浪费的人，这个缺点其实他的优点是什么？慷慨。一个人的缺点，你的先生太太配偶。有缺点，就是他很吝啬。事实上，吝啬人都是很怎么样？很勤俭，对吧？你应当用这个眼光来欣赏你的配偶。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对方的缺点呢？这个我研究了圣经几十年以后，发现找到答案。你如果现在已经找到答案了，恭喜你，你真的可以做传道人。很不容易找到答案，为什么人？你特别注意对方的缺点，而不是优点，有原因的。我一点破以后，从此以后你可以脱离这个缠累，太不容易想象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不注重对方的缺点，而不注重对方的优点？有原因的。想不想知道？
想。
我现在先讲十个找大麻风的故事，然后把答案告诉你哈。十个找大麻风，你们知道麻风？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在摩西的时代，他们严严的写了规条，说要隔离在营外，免得他们传染其他的人。因为传染了以后，哎呦，这个神经都那么死了。碰到火炉的时候，你都不知道火炉，等到看见冒烟的时候，你就慌忙都烧焦了，你不痛了，好恐怖的一种病，会传染哦。有一次，我到一个营会的营地里面。那里请了一个长大麻风的管理会长，他现在已经好了。我跟他说宿舍多少，伙食多少，人多少，女性宿舍多少，男性宿舍多少。最后跟他再见的时候说：“弟兄，请你好好准备。”我跟他握手的时候，心里都拼命打上帝保守了。哇，好害怕。有十个长大麻风的不敢靠近耶稣，远远的站着喊：“耶稣啊，可怜我们吧！”耶稣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好了。”只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回来感谢耶稣说：“非常谢谢医好的麻风病。”耶稣很伤感的说：“医好的不是十个吗？那九个在哪里呢？怎么只有一个外邦人回来呢？”为什么只有一个人会回来感恩？同样的原因，你能够猜到这个原因，你太厉害了。从此以后，你会脱离为什么常常会批评要求。我告诉你有原因的，这个哦，除非让你用尽脑汁，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我不随便讲，因为你们太不知道答案。为什么他们九个都不回来感恩呢？哎呀，有没有人想知道？想知道的人 帮个忙啊，请举手，我就讲给你听。我帮个忙啊。好，我要告诉各位家啊，人类天性有一个需求，一个本能，叫 hedonic movement。你到了某一个境界以后，总是想要往更好的方向去移动。一个问题解决了以后，你马上去想到如何解决下一个问题。我们说这个叫人类的本能，叫 hedonic movement， 就往更美好的方向移动。十个长大麻风，现在大麻风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
医治
病的医治。麻风病的医治，下一步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要回家给我太太看，说我身体病好了，请你接送我回家。然后对社会说，你看我的麻风病好了，请你 employ 我，给我一个职业。他下一步的需要是儿子女儿，你看我已经好了，完全接纳我了社会。所以他们想到的是赶快回去去探索他下一步的人是怎么走。他们都忘记从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每一个人的天性。所以当你人生从一个阶段走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你要安静一下，说上帝非常谢谢你过去的带领，下一步你引导会更好。我们说这个叫 hedonic movement。 同样的道理，当你结完婚以后，如果你的配偶满足你已经五项需要，你一定是说第六样的，这一样你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变成批评而不是感恩。这是人类的天性，因为你一定要去解决下一个问题。哎，你们觉得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有，
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人类常常不知道感恩，忘记对配偶感恩。我们常常会注意对方的缺点，可是你怎么知道你的配偶其实在容忍你很多的缺点呢？所以我们要练习看配偶的缺点这些优点，你就能够欣赏他。看自己的优点是缺点，你就谦卑。所以请你记得，看配偶的缺点就是优点，你就欣赏他。预备，来，看配偶的缺点就是优点，你就所欣赏他。好，下面这句话没有违背他的意啊。看自己的优点就是缺点，所以我会谦卑。预备，来，
看自己的优点就是缺点。
好，我们来看这个练习，多一点欣赏啊，注意优点，少一点批评，少一点注意缺点。如果你的先生很死板、事善，他的优点，他的优点是有秩序和纪律、按部就班。如果你的太太善变，你要欣赏他创造一下弹性和新鲜感。如果你的太太洁癖，你要感谢他说你爱干净、清洁、有条理。我们家没有蟑螂，都是你的功劳。我不知道小老师跟苦文君到底有没有蟑螂啊？你们这附近啊？没有吧？
有
这么冷？
有还是有？
哎，如果你的先生很邋遢，你要感谢他说你好轻松、好随便、好自在。你怎么那么天才？长裤破了一个洞，剪下来当休闲短裤穿，省了20块钱。你不要骂你的先生不断，你要欣赏他说有果敢、自信、有主见。你不要骂你的太太优柔寡断，你要说你好小心、考虑周到、尊重别人意见。你不要骂你的先生侵略性太强 aggressive， 你要说你很积极、进取、上进、渴望成功。你不要骂你的太太退休，你要说你保守、复杂、违法、降低冒险。金融风暴这一次我们家没有被牵扯在其中，不是你的功劳。你不要骂你的太太好会奉承迎合，你要说你懂得欣赏别人、感激，人际关系很好。你不要骂你的先生孤僻寡合，你要欣赏他说全世界只有你一个没有被选成老和尚。哎，都欣赏配偶，看见他的优点，你就会觉得他越来越可爱，你们说对不对？
对。
好，哎，我们互相劝勉啊，告诉旁边的人说欣赏优点越来越可爱，对不对？来，欣赏优点越来越可爱。 现在看什么人都看见优点，我看见一个人比较瘦，看见他的优点，你为人类节省粮食。哎呀，我看见一个人比较胖，看见他的优点，哎呀，看见你就是看见了上帝的丰富。哎呀，我看见一个人比较高，我看见了他的优点，哎呀，家里拿杯盘碗筷，你根本不需要凳子。看见一个人比较矮，我看见他的优点，我说你一定像邓小平一样长寿。你们不知道矮的人都比较长寿，因为他一生的消耗的能量比较少，吃比较少的就比较长寿。哎，这是实验出来的结果，那个老鼠吃的比较少就比较长寿。哎，你没有头发了，看见了你的优点啊！哎，全校的人一起祷告的时候，只有你头上有光圈。哈哎，我们应该尽量欣赏队友的优点，你们说对不对？而且他的缺点就是，其实是就是优点。你如果学会这一招，就太厉害了。他的缺点其实就是他的优点。那你如果看见他的优点都是缺点的话，越看怎么会眼睛一个大一个小？哈哈，这个太难了。而且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右边的鼻孔出气比较多，左边比较少。你们不知道我的鼻孔清晨起来的时候，哪里出气比较多，哪里比较少，跟晚上不一样。你们不知道？哎呀，你不是在找茬儿啊？家里真是没完没了了，所以多一点忽略对方的缺点，欣赏对方的优点，就是多多感恩而不要抱怨。来，我们看下一章。抱怨是复习过去的挫折，是引发今天更多的沮丧。感恩是寻找逆境的祝福，带来今日充沛的活力。抱怨是论断别人的弱点，浪费时间与消极不合作。感恩是欣赏别人的长处，投资时间与创造双赢。抱怨是叹息环境的险阻，咒诅时不我与的厄运。感恩是顺着环境的情绪寻找意外的惊喜。上帝，在目前的困境当中，你给我一个 surprise。抱怨是注意负面事实，钝化解决问题的创意能力。感恩是相信神的美意，活化捕捉机会的灵敏度。推上我们一些前书5:8说，要凡事谢恩，包括你的配偶，你看起来即使有一些困难，那都是上帝的美意。腓立比说2:14说，不要发怨言。我两个女儿都嫁给白人啊，一个今年43岁，一个39岁。我样子像不像女儿已经43岁了？像不像？哇，哎，两个都嫁给白人了。我现在生了两个小孙子，因为都嫁给白人，所以生下来的孙子是混血儿。你们再来看，长得好看不好看？
非常好看，非常
混血，混血儿是好看的。哇，哇，那个小孙子啊，我告诉你，将来一定名达天下众生。哎，更奇怪的是，我两个女儿跟他们先生结婚了，19年的时间，第一个已经19年了，他们两个没有吵过一次架。啊，有一天我就问我的女婿说：“怕你们？”我的女儿从小生在我的家里，她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你们两个结婚，所以能够19年的时间没有吵架过，一定是你的功劳。你到底是怎么锻炼的，能够做到完全没有吵架呢？他终于把秘诀告诉我。这个我是不随便讲的。想知道的人，请告诉旁边那个人说要注意地方，注意地方。哎，探秘们，你怎么可能结婚19年的时间，从来两个都不吵架？他告诉我。 说原来我在一口念初中的时候跟几个人做好朋友，当然都是白人。有一段时间我这几个好朋友忽然也变成为常常批评美国总统这样，一个人市长这样，校长这样，老师这样，什么都不好，每天经常在抱怨。那我发现这样过了四个月以后，我的人格开始 depress， 天天抱怨，就是看周围的事情不顺眼，我开始 depress， 就心里想开始有警觉，如果每一天经常不断的抱怨，我会 depress， 觉得我是 victim。 所以我下定决心说我要做一个快乐的人，我下定决心说我的思想要积极，我下定决心说暂时离开这几个朋友，因为我的思想完全被他们带走。从初中时代我开始学习感恩，学习看积极面，学习思想总是光明化以后，断了现在已经断了二三四年，现在我怎么看 Christine 都是可爱的，哎呀我看听了以后很受感动，原来这就是秘诀，思想要光明，情绪要正面的积极。我知道他真的做得对，因为结婚的蜜月旅行回来，我女儿进入厨房要烧菜，摸了牛肉，接触了牛肉以后她的手起了红疹过敏，她就把两只手举起来给她看，说她你看我的两只手都过敏了，她说没关系我来煮，这一煮煮了十九年没有抱怨过一次。怎么这么好的个性，煮了十九年他都不抱怨的。 Christine 不能煮饭，那我就去煮好了。那年一次在 Dayton Ohio 下雪的时候，都是我女儿出去铲雪，我不知道他们家为什么也变成为男的煮饭女的铲雪。所以有一天我跟我的师母商量说一定要好好纠正他们，那我的师母告诉我说不要去管他们，他们快乐就好了，他们幸福就好了，不要去管他们。你觉得我比较对还是我太太比较对？哪一个比较对？你们觉得我太太对啊？真的哇，我后来听我太太好了，不要管他们了，他们高兴就好了。哎，我后来才发现一个人啊，不要抱怨，要经常感恩，很自然你的婚姻就会改善。哎，觉得我讲的有道理的请举手。有一点道理吗？有好几点道理啊。好，我们看一下将来。不切实际的期望是抱怨的主因，它的过程是这样：第一，成长过程当中没有被满足的欲望，形成潜意识当中的需求，你都不知道你爸爸妈妈没有给你的你很想要，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思考模式跟注意力已经集中在这儿。恋爱的时候对方特别的努力满足医治了我，形成了白马王子白雪公主的幻想，我结婚以后一切都改变。婚后对方不再额外努力了，彼此发现缺点了，通常时间有多久呢？大概蜜月之后就开始了。他有个迷失，所谓迷失就是半真半假，半对半错。迷失是这样，你如果爱我，你如果了解我，你怎么会这样？希望幻灭，自我防卫系统开动以后就经常抱怨。但感恩不一定会改善很多。美国有一个有名的文学家叫浩凡，他以前在海关当一个小税务员，结果他被解聘了，通常中文的话被解聘叫做炒鱿鱼，你们有没有看见过这三个字炒鱿鱼？为什么被解聘了，公司不要你了叫炒鱿鱼？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形容？你中文就太厉害了。你们知不知道为什么炒鱿鱼就走路了，你不能工作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中国在古代啊，到一个地方去上班的时候，老板一定提供给你住的，老板 fire 你，叫你走路的时候你就只好把铺盖怎么样卷起来走路。那鱿鱼一炒的话是怎么样？
卷起来
卷起来。你们知道是这样来的？炒 鱿鱼就卷起来了，就卷骨盖走路了嘛，就这个意思。好了，你真的不知道？好了，结果他回去从没哭脸，他太太小飞也非常有智慧。后场怎么了？我给海关臭鱿鱼了。他的太太还会安慰我，小飞。啊，后场，我很早就知道你有写作的天才，天天上班，你根本没有体力、时间来写作，这下可好了，你可以把你的文学才华通通都表达出来。后场臭鱿鱼后来说。我不上班，我们家庭生活怎么办呢？后来他又手不有从把抽屉打开说：“我知道你很有写作的才华，已经做了准备。每一个礼拜，我都从我们的家用当中存一点钱。你看，这样存了几年以后，这叠钞票在这里，足够我们一年所需。你好好写作吧。”后来果然写出了第一本书，就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文坛巨星，叫 Scott Baker。你们有没有听过小红字书叫 Scott Letter？ 这首富也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性，她总是学习欣赏。如果是别的太太的话，
什么？操你妈！我们现在生活怎么办？我跟你这个人啊，人际关系很差劲，别人不走，我怎么带着你走呢？你那好海关那个小妹去保住我，跟你一生还要什么前途？我没问题啊。那是什么？
我要回娘家。
我要回娘家去了。我开始骂人。但如果我们学会欣赏跟感恩，我们会有别的反应跟态度。好，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两章，就快要结束了啊！来。回声的定律是这样，如果你滋润别人，你一定会得到滋润，这是箴言十一章三十三节。如果你饶恕别人，你一定会蒙饶恕，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十五节。连续人的必蒙连续，你们给人就必有给你们，你们亲近神，神亲近你们。你们用什么尺来量别人，别人用同样的尺来量你。你不要论断别人，你就不会被论断。马太福音七章一节，我们说这个叫回声的定律，叫 Law of Echo。Echo 是这样，你对一座山大叫一声"我爱你"，三秒钟以后"我爱你"；你对着山谷叫"我恨你"，三秒钟以后山谷"我恨你"。你的配偶如何对待你，就是因为你平常如何对待他。你可以引动善性循环，也可以引动恶性循环，但要从你身上开始做起。我唱歌不算好听，唱歌最好听的当然是帕瓦罗蒂。
主啊，我神，我每逢君观看。
我为什么觉得我唱歌很好听呢？我唱歌的地方在我家洗澡缸。因为洗澡缸哈没有布帘，而且都是很结实的表面，所以你一上出去以后，回音就马上怎么样？回来，就我觉得我是歌唱家。你要练成歌唱家，最好从哪里开始？从洗澡刚开始，哎呀，原来回音有这么大的重要性，所以我们都要练习一个很好的 feedback。那你的配偶只要你对待他好，他就会对你很好，这是很自然，就进入了善性循环。好，请你告诉旁边那个人说：“求主祝福我们进入善性循环。”预备，来，
求主祝福我们进入善性循环。
对，好，我们看，万一发生冲突，请你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冲突其实是成长的机会。 冲突是你我成长的校舍，冲突是彼此了解的契机，冲突是改善关系的大门，冲突是锻炼耐心的火炉，冲突是创造双赢的机会，冲突是考验才智最好的试金石。如果能够通过这些建设性的思想，上帝会使我们的婚姻成为一件美丽的作品。我会让今天勉励各位，也勉励我自己，在跟我第二个师母经营婚姻的过程当中，总是用建设性的眼光，总是不断善性循环，总是饶恕，希望透过这些表达，两个婚姻的了解更加深以后，能够进入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父神，谢谢你在地上设立婚姻是最好的机会，让我们体会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正如同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一样。祈求神赐福，让我们经营好的婚姻，我们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体会你那超过高深的爱。主啊，圣经里面启示我们许多的法则，今天仆人分享了这五个法则，愿上帝你来赐福，使我们有耳可听，存记在善良的心中，每一位都能够带动成长的机会。垂听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
阿门。
好，一次聚会你收获了多少？跟两件事情有关。第一，跟讲员。